好，这里是来 Radio 中国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4月3号的时候这个花莲的地震，全台湾都受到了惊吓了哈。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台湾在地震的研究上面做了哪些的努力，有哪些的一个缺口，还有为什么我们都没有收到哈，大部分没有收到这个国家警报的一个简讯，那未来应该有怎么样正确的防灾概念，今天好好的跟大家来谈一谈。先欢迎一下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德林好。
云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还有我们这个报道者的记者严文婷，文婷好。
大家好，我是文婷。
好，我们要跟大家先来聊一聊，我们先来开诚布公讲一下4月3号在7点58分的时候，请问你们做了哪些事情？德林先讲好了。
那一天就是才刚起床嘛。
哦，你已经起床了。
对对对，然后地震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当然就想说，哎，这个该不会待会就过去
哦？对对对，
结果后来发现没有的时候，我就开始大叫我儿子的名字，
就是一样，
就叫他赶快从房间里面出来这样。然后本来想说，哎，是不是要抱着他那个，然后一起避难？结果
休蛋嘞，休蛋嘞，林安嘞，我又不是不认识你安，
他人在台中，他当时人在台中，对，嗯，他因为他在逢甲大学上课嘛，对，但是现在我儿子因为已经是18岁了，所以他现在不愿意让我抱，所以我们两个就站在那个门口，在那边等这个地震过去。
然后后来呢？
后来啊，
就余震不断啊。
余震不断，但是我们家其实是还好哎、欸。对，我可能胆子还是稍微大了一点。我们家目前我们家当时只有掉了一个相框。然后倒是两只猫躲得非常快。
哦，猫很灵敏哦。
它第一时间就躲到我们的床底下。
哎、欸，那文婷呢？
我还没有离开床上。
哦，
对，然后摇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好像蛮大的，因为我住在14楼，其实蛮高的。
摇滚区哎，
对啊，就一直晃，一直晃。
啊，没有人叫你吗？
哦，因为我太太已经出门了。
嗯，
对对对，那我就想说等她停，那我当第一下的动作我是先开门啊。
哦，
对，开房门，因为怕可能被压住或什么之类的。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等摇停了，大概就是有些东西掉下来，我听到书架倒了。
嗯，
对。那接下来我。反正我觉得我自己那个职业病蛮重的，反正我后来就开始收行李，我想说我应该会去花莲好几天。
哦，我以为你说就收拾行李居住外面好了，就开始收拾行李，也就开始觉得这是你的工作了。
对对对对，哎，
真的很有记者魂哎。
然后后来我就去灾防中心了。
嗯，
对对，
那
想说准备看状况了。
对，那一天那个文田他就在灾防中心，然后我们有摄影记者就到花莲，就第一时间，因为我们要发即时嘛。
嗯。
那后来才发现就台北到花莲的路那时候已经是不通了。
嗯。
所以我们就从台南，然后再绕到南回到花莲这样子。
哦，那花的时间更长了。
对对对对。
哎、那除了就是说，当然新闻的一个调度之外，我最近看你们的这个大篇幅的一个报道，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我觉得，就像。日本一样，台湾一样，就我们就处于地震带上面，这好像就是我们要必须要跟他要好好的相处，但不要造成太大的一个就造成伤亡，真的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然后自然景观的一个破坏哈，然后也让我们很担心，就是花莲很多生计的问题，为后灾后重建的问题。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说这如果是我们的宿命的话，你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采访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去找这些专家的？你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我以前有跑过气象局啊，
哦、
那所以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它是左右摇的，那左右一直摇晃的时候，它地震距离我的距离应该是蛮远的。
左右摇的话是比较远，
比较远。
上下呢？
上下就是你可能跟它很近。
哦，是这样啊、哦。
但是有的地震会左右摇又上下摇、
哎，对
对
对，
那个是跟它的那个破裂的方向会不太一样，就是断层裂开的方向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们会比如说北部感受上好像觉得它摇得蛮大力的？
对。
那因为我们刚好是在它破裂的北边，它是往北破裂的，
所以离我们比较近。
那我们是整块在上面，整块在摇，就是台湾的陆地是整块在摇。
哦，
对对对，因为它破的是在我们东部外海的那个一个断层、嗯，目前初步判看，台大老师是说他觉得跟断层是吻合的啦。嗯、那因为断层破了之后，它整个北边我们都是我们的陆地嘛，嗯、那我们陆地整块在摇，所以大家会感觉到有蛮明显的摇晃。那加上台北盆地它是一个碗状型的，所以它的在里面的东西会摇得更剧烈一点，我们的感受会比实际上测到的时候会多大一点。
跑过气象局，果然知识常识丰富，所以你在摇的时候就想说，
这个离我们多远？
有多远？
因为它左右摇就想说应该，因为东部的地震，比如说台东花莲地震，通常台北感受都是左右摇比较多。
对对，上下的好像比较少。對對
對，上下就是921，就是有上下
摇。对
对
对。
但是921其实很早很早以前了，就是我那时候才刚上大学没几天而已，新生训练。
哦，你好年轻哦！你这样讲的话，
是吗？我们同事都有921还没有出生呢、欸。
还有年轻人告诉你，我都还没出生，你不要跟我讲921啊。
对。
哎、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开始去、就知道它是断层的一个影响嘛，然后就开始找一些学者来看这一次的一个地震的一个影响跟研究了，对不对？
对。
我发现你们这一次看到一些研究，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哈，我们自己在地震带上面，或我刚刚讲，我们在海洋国家，可是我们对于很多的政策，我们都是不了解的。
嗯嗯。因为我们之前在92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做过一次题目，然后后来大概2年前我们又做一次，因为那时候就是921做完20周年的题目之后，我们跟一些老师保持蛮密切的关系，那他们在花莲要做一个光纤的那个就是地震仪的时候，我们就有去看，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保持蛮密切的互动，所以这一次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老师，我们想要来问一下，说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次这么严重，而且摇了这么大力，因为过去在我们印象中，在东部海域的地震，通常大概就是规模6左右，摇到这么7以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对。那我们以为说，因为那边的海域里面的地震，通常你能量一直释放嘛，所以它不会累积太久。所以它的规模不会太大。那这个是过去学术上或是我们自己的印象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一次却7以上的地震，那已经仅次于921了。所以会发生这么大的地震，其实很多老师自己也觉得蛮疑惑的，所以他们赶紧去做研究了。
我补充一下，其实就921之后，台湾学术界就有很多学者就投入这个地震的研究嘛，哈。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自己的家里有没有位在断层带上，现在我们有这样的资讯公布。另外我们也会有公布一个资讯，就是说台湾有比较重要的30几条的活动断层，那它未来就是有专家学者会去预估未来20年、30年、50年它会发生比如说7级规模地震的几率有多少，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模型。那这次比较特别是说，我们过去的这些研究都是集中在陆地的断层，
对对对
对，但这一次呢，后来他们发现这一次发生
海洋，
对，是其实是在我们的近海，那这一个海洋里面断层的研究，过去是我们这边资源投入相对陆地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次刚好这样的机会，所以第一时间有很多学者他就开始出动，然后去正央附近去丢那些地震仪，想要收集余震之后的一些资讯，然后再来做分析。
对，因为以前发生地震，大家都会认为是在那个陆地上嘛，对，很难想象说，会在那个
海洋
里
面的。
那大概这次就是在海底的断层，那因为它裂开之后，整个就是造成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摇晃这样子。
所以我们待会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官方跟学者其实有在研究，就研究这个海洋的一个破裂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了。好，而且我还看到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的那个学者也讲说，还会有更大的余震，你应该有听过吧？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103. I like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还有我们报道者的记者严文婷来聊一聊。因为我刚刚其实在广告时间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蛮重要的，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因为有人就是持续的去预测这个地震，还会有更大规模的预测哈。其实他在网络上蛮有名的，是王明仁呐哈。但是那个刚刚那个文婷告诉我说，哎。台湾不可以随便，因为气象法有规定啊，你不可以任何人，你不可以随便来预测地震的、欸。
对，因为预测地震是违法的。
哈，
对，嗯，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上的根据是没有办法预测超过一天以上的地震。
什么？
就是
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陆地上的、海洋上的，我们不能够预测地震。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行。
什么？
对，那我们收到的那个简讯，那个是提前几秒钟。
是地震已经发生了。
对，那地震发生之后，因为地震波的传递的速度，它是根据那个我们的地壳的那个物理现象，它会传递那个波嘛。然后传递到陆地上的时候，它会有点时间。
嗯。
那我们如果地震已收到讯息之后，因为它是用光纤传输的，所以它会跑得赢地震波。那我们可以在提早几秒钟的时候让你知道。地震来了，
对，以前就是嗯，然后就开始震，就是差不多一秒两秒这样子。
对，那个的效果大概就是说，让你知道等一下会有一个地震，那
你赶快先躲。
你先有意识之后，你至少你会有警觉，比如说东西掉下来，你会记得躲，
对，
或是记得闪。那大概是这个样的道理，就是它可以有效的降低那个伤亡的比例的发生。
原来就是在科学上面，地震是没有办法做事先的一个预测，说三天之后会有大地震。
对，
哦，因为他曾经有预测过，说三天之后会有更大的地震。
對對對，那个是这个蛮明显是违反气象法，只要有人
檢舉，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不可能的，就是他应该会被检举，会被罚钱。然后另外就是说，
网络上都在
科学上。他也是做不到的，
對，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对，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判断说那个能量累积到什么时候它会裂开，然后会地壳会变动，会有震荡出现，这个是你没办法精准的去算那个时间。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发生地震的几率，那个是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20年，你可能这一个断层可能有发生几%的几率可能会发生地震。把规模7以上的地震可能是几%，或者规模6以上要大概几%这样子，那个是几率。但是精准的预测说未来24小时内可能会发生地震，这件事情科学上是做不到的。
嗯
那如果做得到，大概拿诺贝尔奖了。
啊
但是如果最近这个，比如说像最近嘉义一直频繁在发生地震，那就有专家就在预测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小心？像这样子的应该是可以的嘛？
可以的，因为就是说它只是告诉你说，那个这个地震或是这个断层，它很久没动过了。
嗯，
那大家要小心，因为它，比如说它可能周期可能30年一次大地震。
嗯，
那你已经超过30年了都没有动过，那代表它的能量已经累积到某一个临界点了。那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不知道，但是它就机遇来看，它会可能会
哦，
几率不断的在提高当中。
哦，这样的提醒是 OK 的，可是预测是不行的。
就是你有一个精准的时间点，说几月几号的什么时间点会发生地震这件事情，这样是不行的。
不过台湾就是这样子啊。说实在，就是如果比较惊人听闻的传闻，很容易在网络上散开出来，反而真正就是学者研究。对不对？对不对？
对，
像刚才韵芬讲的这个贴文，我也有看到。
你有看到？
对，他就预测说是2天后的凌晨0点到6点最有可能发生。其实就是就刚才文婷来讲的，这是在科学上面预测是不太可能的哈，
因为他很快就会出。就时间快到了，所以可以验证他到底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时间到，如果没发生，那就是。那就是他的预测就是不准的。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一般还是要有这些地震的准备啦。就是说，
对，
好啦，他虽然做了这个提醒，但是他至少，比如说，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提醒，是说你是不是睡觉前要准备一个什么救难包在旁边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你就是你要有正确的概念。像我有很多朋友就说傻在那里，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该站着还是该蹲着。对，还是该开门也不知道。对，但是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在三峡开幼稚园的。我说你们家小朋友还好吗？他传了一张照片，好可爱啊！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防灾包，然后这样乖乖的趴着。那照片看起来真的好可爱。就反正小孩子是训练有素的，大人其实就待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哎，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所以有人讲，就是什么什么。很多老师讲说，哎、欸，那个我们还不如网红一句话，然后不是有讲什么抖音一听或者怎么样的话，父母就白养了什么之类的哈、啊啊啊啊啊。所以我觉得正确的讯息那个传播是很重要的。
重要。
哎、欸，那文婷，这一次你们有看到说地震是往北在破裂，是从海洋这样出来的，所以海洋的研究现在也是很多的学者或者是官员正在。这个弥补的一个方向嘛？
对，因为这次主要就是大家没有想，知道说这边可能会发生地震，就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大了、嗯。那过去我们的研究基本上都在陆地为主，因为陆地你能够挖得到，因为比如说像车龙浦断层啊、嗯，那它整个隆起来，你就很明显就会看得到它的变化。嗯嗯、那这个是陆地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地质的考察，它可以把它挖出来地震的。断层的位置在哪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海底因为它是在海洋里面，所以它必须用比较多的搭船，然后甚至
比较难到啦，
对对，
做比较多的仪器设备，你才有办法去侦测到它的地底的地形有没有变化。对，这个是比较难的，所以过去也比较少花这么多的心力跟经费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要研究海底断层，你要花的经费会
更高，至少要防水一下吧。
对对
对，压力啊，水底下的压力，然后那个仪器的一个
对
灵敏度。
所以刚才有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公布的那个未来会发生大地震的那个几率图有没有？嗯，其实大部分就是以台湾陆地的这些三十几条断层为主，没有涵盖到海洋的部分。
嗯，因为我有看到，就是说原来那个妈祖计划已经进行很多年了嘛。
对
对，就是在做一个海洋
的。
嗯。
因为那个计划，那时候我在那个已经在跑气象局了啦。
哦、那
时候是、对，2007年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的局长就有跟我大概聊了一下，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计划？因为我们的海洋目前所知道，因为日本做海底的地震的研究比较多，
对对。
那知道说我们外海有一个那个琉球海沟，那琉球海沟它因为它的那个破裂面比较大。你断层越大条，它产生的地震会越大。那比如说像311日本大地震，它的长度就几百公里，所以它产生的地震就非常的巨大。那我们知道，或是说科学上知道，琉球海沟其实还蛮长的，所以那时候在做像这种妈祖计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把地震仪布在海底。那只要地震仪，
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啊，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跟我们的记者哈严文婷啊，这是文婷，我刚才还问他说你是有多凄惨啊，去跑气象局啊，他就说他跑交通线的、啊，所以是很有兴趣，而且他因为工作衍生的兴趣，他现在在念师大地理所哎、欸。
嗯、
真的好好优秀啊！所以你刚刚讲的话，我都有把它认真记下来。不然我们对于地震的知识，真的那个常识真的是太差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一直骂那个说：“哎、欸，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可不两天前告诉我，对不对？你要网红都可以两天前告诉我会有地震。”那我们刚来讲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讲那个妈祖的计划，所以他想要把这些地震仪是放在海底的，已经有一些研究的方向跟发展。
对啊，因为我们的就是从宜兰出海、
哦、
然后一直往外海延伸、嗯、然后绕过台湾的南部外海的南部之后，从屏东的枋山上路、哦、这样一条大概几百公里的一条光纤缆线、嗯、
现在我们也发现我们地理不太好
对对对
因为这不是旅游线路、
对对对，
刚才文婷讲的就是说对那个琉球海沟、嗯、对不
对，
对
对对，
研究那个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有发生过8级以上的地震，所以当时我们要布这个海底的缆线要去收集这些地震的资料的时候、嗯、那时候的专家就认为说、欸、我们应该以这个琉球海沟为主，所以他们是把缆线往
尽量往外海延伸，
往外海拉、
哦、越远越好这样子，
所以那个琉球海沟我们还可以理解、啊，可你刚刚讲那个路线，我们就觉得很难理解。
那就是在我们东部外海，就这样，在我们的外海几百公里外有一条那个缆线，这样直接在海底爬爬爬 爬到屏东去，这样子
就一条这样绕着台湾的南部，然后。
但是这一次会没有侦测到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琉球海沟我们知道它曾经发生过八的地震，
对，
但是近海有发生过七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少，历史上好像只有一两次，然后而且都是以前地震也很不精准的时候，那所以那时候铺设的时候就是针对琉球海沟，而没有针对近海的这个断层，那所以我们这一次报道就想说，应该要有更多的科学证据，让我们的那个。海底的这个地震仪能够铺设的更有效率，或是更有科学根据。
就是说，
对，
因为这次我们的震央是在近海嘛，那这次大家不是也都在讲说，哎，为什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台北其实后来震度是有五弱，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警报？好，那这可能跟我们第一时间要收集到那个。地震的规模的精准度有关，那因为这一次是在近海，我们的地震仪当时并没有针对这个地方去做铺设，
反而远的有，
远的有，
对，远的有，
近的没有，近的就是在陆地上。对，那我们要做那个震央定位的时候，大概会做三角定位啦，就是你周边这个震央周边有三个地震仪，然后它去。三个去划线之后，就会有一个震央出现嘛。但是如果我们的地震仪都铺设在海边的时候，陆地上的时候，变成说它是直线的，那你直线你要去定位海上的震央就很难定位，因为它的定位的效果会不好。最好是上下左右这样定位是最快的。
哦，而且你不是只有海上，还有地底下啊，不海洋底下。
对对对，所以它是有一个距离存在，所以这一次在预估上的时候震度就。一开始预估它是有落差的
哦，难怪大家都说没有收到国家级的一个那个警报，其实是因为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地方。
对，
就是刚讲过了，它是海面上的，但它不是近海，我们远海有，但近海没有。
对，
那这个缺口要补起来啊。
对啊，啊，这个就是，但是因为铺设的方式，它需要有一些科学的证据，你才知道说，我们大概要。铺在哪里会比较合适？那个可能就是接下来学者专家们他们认真要去做研究的地方。
讨论的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科学啦。然后陆地上侦测的又不是那么的准确。
对，因为这次是发生在海底，所以它当然侦测上就没有这么的准确。
那为什么这一次我看你们的报道，就是说预估值的时候有预估就是好像五啊六的，但就没想到会到七这么的可怕。
那个因为是第一个就是他
历史
第一时间预测的那个地震的强度不够，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他有那个他有做一个加速度的测试，这个试验他那有一个计算公式，那一开始测的时候第一报的时候测的是 6.2， 那 6.2 对新北台北而言它不到四级，因为它有个递减的效果。
哦，对对对对，
所以它不到四级，所以第一时间没有发。那第二次是6.8，那6.8，台北的话，大概
它还是没有，
它还是没有，因为它是用那个地动的那个加速度值，它就叫 Gale， 它是用一个 Gale 值去算，大概25 Gale 的一个加速度值。那大家听这个有点难想象，比如说高铁的 Gale 大概就是40 Gale 就刹车了。对
哦，
对，那25其实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值。
对
对
对
对，那可是这一次呢，他第二次测的时候也不到25 Gale， 然后第三次再测到的时候就有了。可是问题是，他有设定一个就是落差，就是说如果你前两报都没有测，然后那个距离已经就是落差值有点大的时候，他第三报就不会再报了。那这个就是
因为来不及嘛，你报也来不及了嘛。
因为他有一个计算公式啦，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不断的去。修复他过去的这些错误，然后去不断精进他的预报系统。
哎，这真的是经验，真的是累积来的耶。
对，
如果没有发生过，你去预测可能很难。可是如果发生过以后再追踪他的数据，
对，
然后或者是调整一下门槛，
对。因为之前有一次在琉球，好几年前在琉球发生一次比较远的地震，然后就警报发了十几次。那大家就骂啦，说那个明明那么远，而且没有那么大，为什么要发这么十几次？所以他们就调的时候，就是调的极限值就调的比较多一点。那这一次就是，当然他 这次修正这一次错误，就是把那些容，比如说25 gale， 它就有一个容误差值。比如说它如果是23点多的时候，它就会发了，就不会是比如说24.9也不发，然后25才要发，就是它那个容误差值它。这是有多设定一个误差值？
这个我懂，你知道吗？以前那个银行在做那个啊，就是投资机制的时候，有讲说你设定嘛，你的基金如果10%就赎回了嘛，哈，就偏偏它只到9.9啊，就没赎啊，可是股市又下跌了，然后他们就说你这烂机制，对不对？你怎么就差那么一点点都不懂嘛？因为它就是机器，它不是人嘛，对不对？如果人的话，可能会看一下这个当时高点或当时的氛围嘛。那我觉得其实如果很制式的，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还没到。你怎么办嘛？
对啊，因为那个电脑的设定，它就是很死板的，就是数值到才会发警报。嗯嗯。但是问题是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人就会觉得那差一点点，为什么你不发呢？
对啊，所以你就是不报，要不然就是扰民，就烦死了。所以气象局其实无限委屈的哈，国家那个发这个警报也是无限委屈。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I like inside.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啊，跟我们的记者啊严文婷来好好的谈一谈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哦，原来是这样子，还没有发那个国家级的一个警报嘛，所以它那个门槛未来是不是就会降低一点？就是说规模到哪里去，然后就会适度做一些调整。可是，一下子要不然扰民，要不然就是你哈，我不是国民嘛，就是为什么收不到哈？这是问题还是会存在呀、
啊？对啊，但是就是每一次的经验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啦，去调整它的计算公式啊，那它未来会更适合大家使用上的需求啦。因为我觉得重点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因为地震来的时候，我觉得只有那几秒也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是醒着的。那屋顶上的灯掉下来，你至少还记得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
醒着的。
对，就是。因为有些比如说地震一来，它的那个摇晃的时候，因为你事先已经先简讯先收到了，它已经叫了好几声了，那至少已经先醒了，那你的衣橱垮下来了或倒下来的时候，你还记得闪一下
哦，对你清醒的状态，你才可以灵活的反应。
对对对，那你如果睡梦中直接被压到，那当然。那个伤亡会比较严重，
所以所有的那个地震的这个简讯，其实都在争取那5到10秒，
5到10秒
的空间，就是让你可以有这个时间去做一些紧急的应应。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呀、啊，你不是吗？我们都是啊，就那五秒就要清醒，然后等它摇完了，反正摇完以后再继续回去睡。
可是就算脑袋空白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还眼睛睁开，你至少看得到。东西有没有倒下来？
对对，
那倒下来你记得先闪一下。
好、哦，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开车的人呢？以前哈、哦，就在地震的时候，说实在，开车人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也在动嘛，哈、哦，所以也在地震，他其实是没有感觉。这一次，我一堆朋友都吓坏了，
是因为那个是摇晃，连
摇、晃，而且
连
车都在摇，所以他们就发现每个人都在打那个双闪灯、闪黄灯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该前进、还减速、还是停车，
应该是停车吧？
先减速。先慢慢减速，不要紧急刹车，先减速。
那后面会撞上，
后面会撞上来。先减速，慢慢减速。
所以我觉得他们打那个双闪灯也是对的，先提醒，就是你知道有状况了。
对，
而且我们的因为就是至少都会区的那个桥梁的设计都有到7的那个耐震度啦，所以不会那么容易。整个垮掉哦，它有一些伸缩缝嘛，所以它基本上摇晃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它摇很大力，但是它还是维持它不会整个桥梁会垮掉。
可是后来不是有出现一些什么裂缝什么的、啊？
对，但是因为就是我觉得防灾的概念，我们现在因为921之后，我们防灾概念就是它不要垮，然后让你人有机会可以慢慢的离开那个地方，对，那房子也是一样，就是。像这次花莲的，它也没有垮，它是倾斜、
对对对，
倾斜你慢慢用爬的都还爬得出来，
对对 对, 對，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不要像比如说911像东兴大楼这样整个躺下去，那这个就来不及跑，对，那这样会适度的去降低我们的伤亡人数，
其实这次发生的时间也很多人是在捷运上，
对
对
对, 對，
就开车捷运上，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也是晃得非常厉害。其实，在捷运上的话， 我不知道文婷应该是大家都要蹲下来握紧吧？
对，在捷运上是什么？它会停驶吗？
它会停驶，因为它那个系统设定超出它的那个容许值的时候，它就会先减速，然后刹车，然后就停下来。它停下来之后，它会在轨道上停下来。哦，然后等完全静止之后，地震走了，它才慢慢的移动到那个车站。用慢慢的方式移动到车站，让所有人先下车。
哦，
对，那高铁也是一样，除非他真的发现他那个轨道已经弯曲的，没有办法动，他才会不会往前走这样子。嗯，因为他尽量让乘客能够在比较安全的方式下车。
嗯，因为高铁哈，那个至少大家都坐的。但你刚刚讲过，我们去坐那个捷运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站着，
可能很多人站着。对，那应该要当下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置？我真的觉得要脑袋清楚。我们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好，我们持续跟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跟我们报道者的记者严文婷来好好的谈一谈啦，因为我们这一次也透过文章跟访谈啦，因为文章内容其实很扎实，我们有贴粉丝团让大家同步看到，但访谈过程当中因为我个人的问题也蛮多的哈，我觉得大家都长了一些知识跟这个尝试啦。不过有跟大家提醒啊，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对于这个防灾的工作，就是对于高铁啊这种大众运输啦捷运的话，应该就是演练的应该算是正常的，那只是我们个人该怎么做。
个人的部分，因为这一次发生在算早上，
对对，可能通勤人很多，
对，通勤的那基本上你在运输工具上就是尽量第一个先减速啦，那如果是在捷运上你就抓好那个该可以扶的地方，不要摔倒或是摔伤了，
对对对
对，那然后等候站务人员告诉你就你要往哪走。对，那这个是不要慌张，不要乱跑，这比较重要。因为捷运的轨道上它是有那个电线的，所以乱碰的话可能会有危险。所以基本上还是先稍安勿躁。那只要不要垮了或是出轨，基本上都还可以慢慢离开那个现场。
那我们在家里该躲哪里呢？
该躲哪里？第一个如果是在床上或者卧室的话，基本上第一个做法就是先盖棉被啦。
盖棉被。
那盖棉被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你可能窗户破了，或是上面灯可能掉下来了，那你至少不会刮伤或割伤，这是比较重要，因为你外面有棉被保护着你，至少不会发生这件事情。那等到静止之后，你再把棉被拉开，你再慢慢的移动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或者是赶快疏散。对，那。不要受伤比较重要啦。所以比如说如果当时可能有些人比较早起，他可能在厨房。那你可能需要的是先往墙壁靠，而不是往琉璃台。
在厨房的话先关火啊，关电啊，什么都关掉啊。
先关掉。
对，什么都不要煮啦。
然后那些碗盘啊可能会掉下来，所以尽量要赶快往
厨房很危险，
另外一侧的地方靠近啊，对。哦，
费勇他们家连菜刀锅铲都飞出来了。
对，因为那个大家可能会把碗盘放得比较高嘛，
对，
那这可能都会倒下来。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先避免割伤一些意外的伤害啦。那再来就是，确认都停止之后再来看，如果是真的房屋受损很严重，就是看看能不能慢慢的移动到，比如窗户边啊，或是门能不能开啊，然后慢慢离开现场。对，
如果像我们家的床有床底下，应该也可以躲到床底下嘛。
对啊，但是因为只有几秒钟，不确定大家能不能，
你伸手能不能矫健，
能不能立刻就翻下床，
就翻下床，立刻就躲进去，应该很快吧？
我在想，就是说，像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躲浴室啊？比较有充足的水啊。还是我要躲在厨房啊？可厨房危险啊，有冰箱啊。
对啊，但是因为冰箱它是就是冰箱它因为它的结构比较完整，只要你不要被它冰箱压到，基本上它可以帮你顶住，比如说上面如果东西垮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撑住。对，那有点年纪应该就知道那个东兴大楼那个孙氏兄弟，他们就是他们获救就是因为他们找到冰箱嘛。对，那这个当然是比较惨的状况，但如果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建筑的结构都还算完整啊，所以基本上还是先保护自己不要受伤比较重要。因为你不要受伤，你 比较容易能够离开现场，慢慢的离开建筑物。对，嗯，如果是要倾斜或什么之类的，你也来得及跑。
嗯，我就不相信有人这么那个理智，就是收拾细软，然后可以准备这样从容的离家。我一个朋友听说他是把那些细软都收好，然后背个小背包，然后就出门了。哦，
这个是
他是平常就有准备了嘛？
应该自己准备好，本来就有一个避难包吧？
对啊，
哦，
对啊，就是有些比如说他会，比如说如果去参加什么黑熊学院，不是都会教你说你要准备一个，就是里面有干粮啊，有水啊，然后有什么手电筒、什么电池之类的，你可以那个避难包拿了就可以走
哦。
对，那里面有可能有一些零钱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至少还有一些简单的东西。嗯，对，那你就带了那一包，就赶快先离开。
我看很多人应该会就是抱着手机就出门了吧。如果在很紧急的情况之下，像我看我有没有朋友说，哦，你真的这么从容不迫，真的是很少见的。
对，这应该还是有先准备好才会拿那个背包出去吧，不然应该收行李应该比较难。
哎，欸，那我每次就看到一些画面，其实我都忍不住流泪。就是说，如果有小孩在身边的时候，大人都会用身体去保护小孩。嗯，这也是唯一不得已的方法。不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对啊，这个
这一定会的。
对啊，这个是亲情的羁绊，这个可能没办法。
对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泰鲁格受伤的，然后看到也都是就是大人其实都会奋不顾身的去护你的挚爱，或者是护你的孩子。
嗯，可是像这一次，我觉得这次地震啊，除了天王星的那个老师，他是因为回去要救那个猫，所以才罹难嘛。
对对。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室内
建筑物的部分，
建筑物里面身亡的其实是没有的。
哦，嗯，
因为他是第一时间他先离开了之后，他才回去救他的猫。嗯，所以他是第二时间，
他是余震的时候，
对对对
对。那其实我们的至少比如说像花东他们的防震系数应该都很高。对，所以基本上只要你在室内，都是有机会可以逃生的啦。那至于说我们这次有些他因为在户外或者是开车被落石击中，
对对对，
这个是
画面，
那真的很恐怖。
这个是意外，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在室内的话，相对它是比较安全的。
你看那个落石跟那个枪林弹雨，真的是没有分别。
对啊，对啊，所以我意思是说，这些都是在户外。但我们如果在室内的话，其实我们的防震的部分其实是还不错的，所以大家不是第一时间就往外冲，而是先等地震结束之后再离开。
对
对，
然后如果开车的话，就是待在车子上吧。
对
对，
先停下来啦。对，那当然比如说泰鲁格那个他好厉害，他居然可以倒车进去那个隧道里面。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
我有看到那个。
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时候每个人的反应这个没有办法，很难说一定要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影片真的触目惊心。
对，我也是看到那个影片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往前，他已经这样崩了，
对，他
赶快退到
倒进去啊，
对，倒到隧道里面，那至少但后来玻璃也碎啦。
对，他前面那台车还有被石头砸到后面，
啊，
你有看到吗？
有。
但非常幸运，
啊，我觉得那个的当下的反应真的很厉害啦。但是我觉得这种户外真的那就是算意外发生，那这个很难，很难避免啦。我觉得反而是室内，如果你在室内的话，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对啦，然后你开车真的是要眼观，真的四方八方都要看了，因为有一部车也是啊，就是在那种落石山崩的时候，赶快往前开啊，他别无去路啊。对，后来不是有那个车厂还有跟他说，慢慢赶快回来检修一下，对不对？因为他也是飞得快啊，他如果说停下来了，那可能落石就会砸到他。哎，
对啊。
有可能啦。
对啊，而且那种大理石那个都很尖锐的，那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生死一瞬间。
哦，好，其实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地震啊。哈，当然地震我们今天真的是长知识啊，原来是没有人可以预测地震的。 对不对？没有办法，通常发布这种国家级的警报，也不过争取那个三五秒，哈，这个十秒之内的一个时间，让大家有反应的。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个地震，然后另外就是相信专业跟科学，不要相信一些传言呐，哈，这也让你自己心惊胆跳而已。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也谢谢我们的记者严文婷，谢谢两位，谢谢，
谢谢。
好，我们把资料都贴上去了，谢谢，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